孙中山也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呢，有先知先觉第二种人，有后知后觉第三种人，有不知不觉、一个不知不觉的人受了教训还不懂，大彻亏还在犯罪，这是无可救药了、孔子说呢，少而不修，长大无所成，老的时候还在浪费时间，这种人再老呢，老而不死是为贼，你懂吗、没有救的，就这样浪费时间。一个智慧人走在时间的前面，一个普通人与时间同走，一个笨人走在时间的后面，一个最笨的人不知道有时间。在时间之前救的人，在还没有最危机的时机里面看见红灯的人，这个人就自己有错，自己也限制自己，这个人是聪明的。所以良心的第四个工作是什么呢？良心对你说 Stop here, I am shining my red light to warn you, don't move, please, for your good, stop here, don't do it, 不要做。为什么你要失去征召才发现你曾经是一个处女？为什么你要打破你心中平安的那个戒律才发现你曾经有过很圣洁的日子？为什么你要先玩弄自己变成卑贱的人才想起过去有神特殊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再一次求主用圣灵感动你的良心，让良心在最紧要的关头发亮红灯，对你产生第三个大功用境界的时候，你应当谦卑下来，因为你不比良心更大，良心是代表神是比你大的，你不要开玩笑。这是第三大功用，良心是很诚实，很忠于神的命令，是上帝所派来在里面代表道德力的至高权威的声音。这一件事连康德也不能否认，与神的存在是不能分割的。这个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这个叫做至高者的命令。 How can I know there is God？ 我这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康德说，你不能证明上帝，正如你不可以讨论永恒，也正如你没有办法知道不朽同自由这些事情。 God, immortality and freedom, these three things is in the noumenal world which are not limited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beyond your understanding. 人不能讨论，我当然不接受那个思想，我不接受他以人本的思想来批判或者相比于神的启示。但是呢，至少康德讲一句话，神虽然我不能明白，但是有道德的声音成为无上命令的追讨，成为我永恒责任的一个根据同发号司令的实体在我里面。 categorical imperative, you must do good, you must do evil, 你不可以做，你一定要行善，这个声音与神的存在是不能分开的。这个叫做道德论证， The moral argu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那么已经警告了吗？警告了，已经对你说了，说了良心是对神忠心的，不是对你，你不听他，他也不管你，因为他绝对不怕你，他只有怕神。原先的功用是这样严肃，这样伟大，这样可靠，但是你不接受，第四个功用来了。良心的第四个功用是什么？睡觉。这句话不是我先发现的，这是哈雷斯比，挪威的神学家，在他的良心论博士论文提到的。他只有提三样，我发现圣经不是三样，是七样，所以我补全的，无论东无论西，所以想才所缺乏的东西。良心睡觉，你不听 OK, my duty is over, let me go to sleep。 良心睡觉，当良心睡觉的时候，他就给你暂时的自由，那你一生一世 以为你最大的幸福就是无良心干涉的那些时刻。 I'm free, I'm happy, because no more intervention, no more warning, no more difficulty is now hindering my freedom. 我的自由没有人影响了，没有人干涉了，没有人在警告，我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能以为你达到了孔子70岁以后的那句话随心所欲，但是你忘记他第二句话不逾矩，你就不会的，你就故意犯规矩了。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70岁以后的人生的那个修身养性的成就，可以配合康德所讲的所谓的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应当说我要不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神把良心放在你的里面，对你做了境界，你不听，神就对说良心说，你既然忠于我做了当做的事，现在他不听，你去睡吧，不然他永远没有假期，他享受他的安息日，你享受你的放纵日。良心睡觉，但是良心不是爱沉睡的，良心只给你暂时的自由，就在那一段时刻中的你得意忘形，你滥用自由，你放纵情欲，你毫无忌惮地做你要做的事，做完了你说我已经享受了我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了，我受父母管辖的这么严格，我在中学没跟老师见他们那样可怜，我这一生四周的朋友四周围绕着我，现在我远离家乡到了异乡自由的地，妈妈看不见，牧师不知道，我的女朋友也不在，我可以大搞一搞吧。你搞完了以后，当你刚刚搞完的时候你回来，你就像以利亚碰到亚哈王，怎么你在这里？亚哈刚刚侵吞拿伯的地以后，在里面要享受的时候，想不到以利亚躲在里面，你找到我了。照样良心，当你刚犯罪完了那一秒钟，第四个大的功用，第五个大的功用来了，什么呢？他坐在审判台前，开始用他非常严肃的眼光视察你，重新关注你。这是第四大功，第几啊？第五个大功用，良心做什么呢？他鉴察，良心鉴察的工作就开始了。这就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肺腑。第一次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哎呀，我有一些亲戚26年没有见面了。哎呀，你回来了，你这么大了，我已经30岁了，怎么这么大了？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哎呀，很欢迎你啊！讲到怎么讲到完呢？我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讲完，26天讲65次，哎呀，这么辛苦，你到底他给你多少？随便讲讲算了，我们要顾自己的命。不要笨，生命只有一条，身体要照顾。我看你讲得满身大汗，从来没有牧师像你这么笨。别人都是讲25分钟就完，你讲2个钟头他解答问题，到4个钟头，神经，你到底他给你多少？我告诉你，狗嘴不能出象牙。这些人都不懂树林的价值，他就以为我是为钱来的。我第一次到台湾来，没有人给我机票，是我卖 Rolex 的手表买票来的。没有人问多少，就是讲了2个多月所得到的钱只还一张机票的费用，加上买4箱的书回家，有2箱不见了，你知道吗？我第二次到台湾来，有一个城市，因为我的布道会呢收的奉献多到可以把他们每一年培灵会欠的债都还清楚，所以他们说这一个唐崇荣不讲钱，但是神给我们特别多，就给他2万台币吧。结果 那个拿2万台币的人把18000自己拿去给我2000，你还要笑？以后9年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从前特别给你2万。”我说没有，我收到是2000。教会里面有贼是不奇怪的，因为从起初基督教的第一个财政部长犹大就是贪钱的。但是我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因为所有的亏欠神都看见了，所有的贪心神也看见了。对那些贪财的人，神常常预备一条绳子给他自己去上吊，然后可以与他的祖先犹大见面，就是了。香港两个牧师在这几十年中间，因为贪财侵吞教会的钱，后来都是上吊了，和犹大同样死吧。你不要开玩笑的，神把良心放在你里面，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第三个功用，他光照你，他帮助你分辨，你不听，他警戒你，你不受，他睡觉，你再不过，等他睡醒的时候，他检查，虎视眈眈，绝不妥协。我告诉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但是在世界上，在你内心里面，良心是比包青天更谈公义的。良心是绝对不放过你的，它里面就开始找了，你有什么罪，什么罪？你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讲这一句话，你就不知道良心知道，你的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吗？一个犯罪的人不可能没有人知道的，至少有4个知道的。第一，没有人知道，这样笨，你不是人啊，你自己怎么不知道？除非你是狗啊。没有人，你就是人，你自己知道。自欺欺人是从自己先笨起，才以为别人笨。那是以为别人很笨的人，是把自己当作没有办法评定别人的笨人先自己。第二，谁告诉没有人知道？叫你犯罪的魔鬼也知道吗？魔鬼是吃的犯的，你犯的时候他呢偷看，你看不到他，他看到你，这个叫做 one direction glass， 你懂吗？亚当夏娃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果以前，魔鬼是在旁边的，吃完的时候魔鬼就不见了，这个叫做眼睛明亮，看不见鬼，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的羞辱。这里面圣经的教训都很深很深奥的教训，奇妙的比任何哲学更深奥的。眼睛明亮，但是找不到鬼，这个叫做明亮，不是找到什么，找到自己赤身露体，无法解决，无法挽回时间，无法解除懊悔，那个叫做眼睛明亮。你看到了吗？我们今天已经给你讲一点魔鬼的声音了，以后明天有机会再谈。没有人知道，你不是人吗？没有人知道，鬼不知道吗？第三，神知道。有一次呢，我看见从楼上看下去，有一个贼进到我的家里，偷了东西出来，把一刀他偷的东西放在他的沙龙里面。这个沙龙是印尼人那个男人穿的裙子，是这样围起来挡起来的，不像我们这样裤子穿上去的，他是围起来的。那个东西就在他的中间，他看东看西看前看后，没有人看见。当他围起来笑的时候，我说我看见了。你怎么只以为四周就是世界呢？你以为四周围就是一千吗？神说没有人知道吗？我知道。就第三第四，神说你还忘记了吧，我有一个代表是我的大使在你心中的，良心知道。所以人犯罪的时候，己知、鬼知、神知、同知、良心。大家说己知、鬼知、神知、良知，谁说没有人知道？你欺骗自己很久了，你今天还是这样笨，过那种不像样的生活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良心检查以后， 现在他做了第六个工作，良心的第六个功用就是跳到审判台前，这是凭着检查的结果，凭着神给他的责任，他就呼喊说：“你有罪了。”
我相信这些都是你的经历，我相信自从你懂事以来，你都曾经经验过这样的事情。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找坏女人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犯第七戒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偷看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吗？你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他不能同意，因为他不能原谅你。当你犯了罪以后，他对你说：“你有罪了。”你盼望抗击他，你盼望解除他对你的缠绕，他永远不放过你。他告诉你有罪了，因为他变成你的审判官。与我同知的是叫做知心，与我一同知的是最亲密的朋友吗？与我同知的知心现在转而变成我的仇敌，不肯放过我的审判官。哦，我的良心啊，原谅我吧。
不，当他警戒你的时候，你对他说不，你犯罪以后求他饶恕，他也对你说不。
你的良心是上帝的代表，
除非你不是人。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你是人，今天晚上你应当重新很严肃的很谦卑的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啊，这些都是真的，因为这是你记载下来的。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肺腑。那么怎么办呢？这审判的事情在你里面，是你不能解怀，你就变成一个自我抵挡、自我仇敌、自我不能原谅的人。”良心控告到最厉害的时候，你会自杀，你会自卑，你会自恨，你可能自暴自弃。除非圣灵在这个局势中间把你的灵转过来，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需要圣灵。第七样，良心的第七个大功用就是等候末日审判的日子，在上帝面前替你所曾经犯的罪做公义的见证。而约翰提的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你的心若不责备你，你就会坦然无惧了。如果你的心责备你，你要知道上帝比你的心更大。这表示什么意思？一个被拯救的良心，他就恢复了正常功用的时候，以敬畏神来陪伴你，来帮助你应当怎么做。良心有一天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做见证，人没有办法逃脱。良心的功用是这样严肃，这样可怕，这样伟大，这样忠实，也是这样实际。因为我们每个人听这些话，我们都震惊，我们听这些，我们都心里的深处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那么我要问，为什么有的人犯罪没有良心的责备呢？为什么犯罪后来他也很平安呢？他牧师你怎么解释？他牧师请问圣经怎么交代啊？为什么有的人犯罪犯罪犯罪结果很平安的？因为他们的良心发生问题了。原先是善的，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原先是善的本性受了歪曲以后呢，不能再光照，不能再责备，不能再审判，因为他就变成被杀被害的摊贩者， 无能为力做正常的工作。有一次我开车从苏拉巴亚从两个牧师到万隆去，再到加卡塔去，一共要开19到22个钟头。我们也一直走一直走，我的车是一部已经12年的老车，开到差不多15个钟头的时候，看到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我说糟了，我的电池大概完了。那如果继续下去，连继续都停了，我们要在3更半夜，在非常凄凉的荒地，要看守这一部老爷车怎么办的？后来我就说：“你们停下来，停下来，我下去看。”原来不是灯暗了，也不是这个电池完了，是灯的外面遮盖了很多的泥浆，所以透不过光来。我用水同布把它抹亮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粒已经擦亮了灯了，又在放射大光，而那边的一粒还是一样很黑暗。我明白一个道理了，神啊，当你光照我的时候，当良心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要的是圣洁，毫无拦阻的领受那个光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社会充满伤风败德的事情，今天的人际关系充满勾心斗角，以自私为出发点损害别人利益的行为，今天这把刑法的审判官在应当最讲公义的地方做了最不公义的事情，今天百姓的领袖以自以为可以骗百姓的办法做了有法律保障的强盗，请问这个世界要怎么样呢？人心不古，人心败坏，坏到极处，谁能明白呢？为什么这么了解？圣经说他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也不荣耀他，更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愚昧，他们心里昏暗，就行出各样的罪恶出来了。心的误会，良心的玷污，同良心应当怎么样更新，只有一个办法，文化不能，教育不能，宗教不能，只有圣灵能接近良心。在明天的聚会，我们思想到良心的玷污同圣灵怎样接近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了这个以后，再听到撒旦怎样冒充神的圣灵来混乱视听，来使我们走一条愚昧的道路。求主真理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上帝带我们进到第三堂的讲座里面。也许刚开始听见这个讲座的题目的时候，你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大的题目，当你慢慢听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产生一个信念，就是神的道可以比任何宗教、任何哲学家的思想、任何历史上伟大的道德教训更清楚地启示给我们一切关于神与人之间重要的道理。贾一鸣博士说，研究神学或者说神道学，这是他独创的名词，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关系的学问。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义是非常完美，非常正确，也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如果我们被造为人，对创造我们的神不了解，我们被造为人 对启示人的神给人的启示不追求，我们被造了伟人，跟不知神在人身上所定的计划、所安排的美意，同所要我们达到的目的，我们虽然活了一大半年龄，我们是枉然活在世界上。能知神的旨意，能照着神的心去明白神要我们知道的真理，去遵循神为我们定的计划，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做一个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这个生命的价值就很有意义了。而这样的一个人生是绝对不可能靠自己去成全的。我们的灵昏暗孤独远离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就靠自己可以再站立起来。所有的哲学家，所有伟大的文化巨子，所有最英明最有道德的那些历世历代的伟人，他们只能把他们理念界里面的完美表达出来，而他们很难自己成全他们所知的理念界中间完美的形象。所以圣经给我们记载许多许多伟大的人，他们都讲了一些很谦卑很真实描述自己不可能越过的范围，不能达到的理想。又不说我的罪比我的头更高，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奇怪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都在某些时刻就悟到自己是问心有愧无可救药的。我们只因这些伟人的教训光照历史，使我们得到一些指路的标语，或者我们看见他们自己曾经成就过，曾经达到过他们想象中间最完美的境界。事实告诉我们，这些指路者本身不是路，这些有目标者本身没有达到目标，他们许多时候在哀叹中间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结论就是说，需要圣灵，圣灵是创造者本体，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而这位无限的创造者神的本身，怎么可能跟被造的相当微小的有玷污的罪人在一起呢？圣经竟然这样应许，圣灵要住在你们心里，要与你们同在，在你们灵里面做见证，要引导你们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基督徒的特权多大，你看有什么宗教给你这样的应许，你看有什么文化有这样可能的理念。孟子只能说物养物之浩然之气，这是很伟大的话语。在孔子里面都没有在修身养性的整个步骤中间讲到这么大的一句话，物养物浩然之气。但这里面呢，还是人本的 anthropocentric， 以人做出发点的。当你能够把你的气养到一个正气与天地合一的那种可能的时候，那还是人本的。而圣经说上帝要用圣灵充满人，以神自己的灵充满人，那是正气的源头，那是超越浩然之气的无限之灵的灵在。我相信呢，我们基督徒许多根本没有多了解，没有多深多正确多负责的了解所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甚至许多的牧师传道就以为我们念了神学就明白圣经了， 在我们手中这一本上帝的道里面所蕴藏的远超过我们所想所知所求的所经历所认识所研究过的。只要我们必须有生之年在历史继续不断进展的过程中间，求主给我们一直一直一再继续地从无限的宝藏中间找出那伟大的道，从道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同能力。我个人非常感谢上帝，在传道这40多年中间，神继续鞭策我，给我可以继续不断每天每夜每年从神的道里面再挖出再找出再发现出再享受更多更多更丰盛的道理，然后分享许多许多在需要中间的人。我们昨天两场的讲座中间，我们提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要点，我敢说当我们听或者连讲员自己讲的时候，有一些时刻你会感到毛骨悚然的，你会感到很神圣很严肃的一个生命的时刻临到你的存在，你会感到你竟然可以想到可以听到自己重要重要的道理，以至于你与神之间的相对的关系就变成就在面前，无法否认无法抗拒无法躲避的一件事实。感谢上帝，神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神就把一些很重要的元素是属于动物植物不可能有的放在人内里，在你里面心灵的深处有一些的重要的责任，有些重要的觉悟，有些重要的任务是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人不但是万物的测量，人不但是万物的灵性，人更是在明白万物之后要向创造万物以及创造万物之灵的灵的源头上帝产生最后的交代。在我们灵性里面，我们看到有理性的功能，有德性的功能，在我们灵性里面看见有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只留着一些的原有的影子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同心灵的感受里面吗？虽然只有留着一些影子来说还是足够叫我们惊讶，虽然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原先被造的形象里面的德性应当是何等的完美。我们昨天提到良心的7大功用，良心做什么工作呢？良心光照你，良心帮助你分辨是非，良心警戒你要你不犯罪，良心沉睡暂时任凭你自由，良心醒过来检查你的心肠肺腑，良心坐在宝座上指证你的罪判决你的错误，良心以后还追随你到末日审判的宝座面前，在神面前做见证，把你的罪都证实出来。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连壮士、富户、军长，连君王，世界上最有钱有地位的人，只能说大山啊倒在我的身上，小山啊压在我的身上，因为我要逃避我所惧怕的那神儿子审判的大人。求主可怜我们，给我们恐惧战惊，做出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行出基督徒应当行出的行为，好像我们像保罗一样说 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是灵性，这是圣灵充满以后所能行出来表现出来的生活。我真需要在这几年的中间呢，在20世纪没有结束以前大声疾呼，把教会对圣灵论的曲解、对圣灵论的误解同对圣灵论的模糊唤醒，使我们的焕然一新，从圣经中真理正确的了解，去恢复我们顺服圣灵、靠圣灵而行的真基督徒的生活。我很感谢上帝，因为神已经预备了我们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平心静气，很忍耐的领受真理的教导，那我们得的福气，就像耶稣基督说，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取的，因为他静坐聆听神的话。既然教会的失败不应当单单从人数不增加来看，今天教会的成功也不能因为看这许多许多的人如火如荼的感情丰富，这叫做教会的增长。今天教会的失败与成功要看到底还有多少人在还没有见证以前先打开耳朵听，有多少人在没有还没有传讲信心前先打开他的心去悟，有多少人在还没有领人归主以前先脑中充满神的智慧与知识，因为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许多人只愿你快快的做慢慢的改，快快的传慢慢的知，结果等到头来大半年了已经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以后，发现他所传的是传错了，他所见证的见证是有错误的，他所讲的道理是有错谬的，但是已经误人的灵性已经给魔鬼丢地步了。所以呢，许多时候就在圣坛上人的话掺杂了撒旦的声音，因为这些愿意见证的人的良心没有被神的灵同神的道所熏陶，不让圣灵用启示的真理纠正他的观念，所以呢就混在一起，看起来有圣灵同在的现象，追究下去有撒旦掺杂的声音，更严格的说是个不肯顺服神的良心所产生出来的。今天我们还有两堂，在这两堂中间我们有许多许多要讲的，每一次当我从3堂增加到4堂的时候，我先有一点害怕有没有足够的材料告诉你们，但是我讲到第3堂的时候，我发现5堂还是不能讲清楚的，5堂以后的增加到6堂7堂还是不够的，因为神的道太丰富了，神的丰富不是给那些满足的人，神的丰富是向那些自认自己是不够的人而继续不断长期供应。愿主赐福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大家先打开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第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第13节，大家一同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想起主的话语，将他从父所受的告诉我们，他愿住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大家一同念，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四节，因为凡被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那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的父叫阿爸父。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一同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第十四节，我念一遍以后你们一同开声来念一遍。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大家一同念，何况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我们暂且读经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怎样赐福以上的时间，求你照样赐福以下的时间。主啊，你怎样赐福别的城市，你照样赐福台北。主啊，你怎样赐福别的聚会，你照样赐福今天的聚会，使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存心顺服，以受教者的耳朵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你的道就如同活的江河，在我们里面可以充充满满地，使我们的造就，使我们的光照，使我们的改变，使我们产生信心。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如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思想了关于良心功用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七大功用当作是本来神就这样安排预备，而至今是没有可能有所毛病的话，那你很可能犯上了把良心的声音代替圣灵声音的毛病。良心的声音不是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不是良心的声音。圣灵是神差来的吗？是。良心是神所造的吗？是。良心代表上帝吗？是。圣灵代表上帝吗？是。在圣灵代表神所对我们讲的话，同良心成为神代表对我们所讲的话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今天看见了许多的宗教，他们在纷乱的中间就把人里面的声音代表就是圣灵的声音，甚至有许多特殊宗教经验，特别包含一些比较超自然因素的经验，在人的生命里面曾经经历过以后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特别领受圣灵的启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许多极端的灵恩派，还有从改教时期的那些反改教运动不够激烈，那些极端分子都犯上这个毛病。所以他们提到内在之光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把人里面的内在之光从神而来圣灵的光照混为一谈。当然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在人的心灵深处做工，这是真的。
他的在人心里面做工，从人自己里面因为宗教经历产生出来内装之光的光照，良心里面最深处的呼喊，从神在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有时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好像是一样的。所以这就需要一个非常深思明辨，非常明白圣经，非常敏感于差别所能产生出来的敏锐的反应，来鉴定是什么圣灵。当一个人在树林的光景中间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撒旦也偷着进来，就在人内心里面将了一些好像合乎真理，却产生一些没有办法很快就产生就久无的副作用的原理。而这些原理呢，参透在里面的时候，你又在产生了一种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原因，我们不可以接受这些声音的犹疑，以至于你认为这有可能是神的声音。今天早上我起来，我看报纸的时候，又发现有一些那种邪教的人集体自杀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些人到了连生死关头，他们都要肯定他们所做的是不会错的，所以他们先假设这种声音一定是神的灵，或者呢是神自己的话语，是不会错的，是绝对的。所以呢，这个灵界的东西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宗教性，特别是堕落以后的宗教性，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近思，我们的打坐，或者我们的灵性里面很深层的一种感应，以自我出发点去了解去分辨。我们真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真需要好研究圣经里面的奥秘，神道的严谨，从上帝话语里面给我们所境界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很可惜的，在这些注重灵界的声音，注重超自然的这个经历的人，他们先假设他们特别特殊领受直接神对他们说的话语，是过于研究圣经所得到的对真理认识的宝贵程度。所以这些人先假设，你不过是读经明白一些，我是直接个别从神特别给我的。当你犯上了这个最基本总原则上的错误的时候，你就因为先接受了不需尊重圣经为至高权威的这个度数的思想中间上了魔鬼的当。这是教会今天一定要快悔改过来醒悟过来的一个大毛病。当任何一个树林的运动把个人的或者领袖的超自然的个别的加上是神特殊向他启示的这种树林的超自然经验带到比神已经启示的话语更高的地步的时候，这个运动就开始危险了。你看见大范伟大的神的仆人们，他们都个别与神交通，个别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个别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这就变成历史历代被宣慕的原因。怎么能够个别，怎么能够从神领受，怎么能够 得到特别的光照？那这些个别的特别的光照的话呢，就开始在模糊中间失去了更重要的因素，借着神的道来引导我们。这是我离开印尼以前，有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我不称她姐妹，因为我不知道她得救没有。她说我要帮助你，我说你要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我想你已经做传道很久了，但我有从神直接领受的启示来帮助你。我说你有神直接的领受，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前是个犯奸女人，是一个很不好的女人，现在他要帮助我了。那我说呢，你现在凭着什么帮助我？我某一天有一个人给我按手祷告，神马上直接对我说话，是超过你们所有的经验的，所以我想你就需要这些东西，我要帮助你。我说从你这句话就证明你头脑不清楚。他就开始生气了，你怎么敢这样讲？在电话里面 我说你直接从神里说是，我说你没有直接，你间接，因为人先给你按手，你才得到东西的。你给人先按手才得到一些东西，已经间接不是直接了。所以呢，我想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谈话。我电话挂下去，他再打电话到我的 office， 问唐牧师家里的电话叫我讲不清楚，我要再从头讲，要说服他。我 office 的人说不必了，如果你要再打到 office 来，以后如果他来再跟他谈，他气得不得了。一个生活放荡乱七八糟的女人，突然间有人一按手，马上神直接对他说话，那么他就可以帮助许多的传道人，给他们也有同样的经历。你看这是何等好笑的事情。另外一个神学院说，唐牧师你很出名，我说没有。你神很重用，我说是，真用我。好不好，到我们的神学来帮忙教一些或者讲一些东西，帮助我们的学生。我说好啊，但我要知道你这个神学老师哪里来的，你们的老师受谁训练的。我们的老师不需要人训练的，我们的老师个个直接从神领受启示的。那我说我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直接启示你了，我再去了打乱你们领受的启示，不是很麻烦吗？他说不是这样讲，你也是神特别用的，不过我们有这些的领受，再听听你也不错。我说你请你们的学生回家去吧。他说唐牧师你什么意思，你关门不必再开这个神学院了，因为你们的老师可以直接从神领受的，你要相信神是你们的神，也是你们学生的神。是啊，神是我们大家的神啊。那神如果可以给这些老师直接领受，神也可以给这些学生直接领受，所以学生就不必再听你的课了。你还听不懂？那你需要直接领受了。你们老师们已经直接领受，然后教学生要间接领受，你现已经把自己的学生当作第二等的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今天传给你们是我从主那里承受的，我今天传给你们的是从使徒那里领受的，这样主启示给使徒，那使徒们把教训传下来。圣经说教会是专守使徒的教训，不是自己另外在神面前领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借机大大发病。所以每一次你提到直接领受、特别启示、个别某神自己启示这话，你就要特别小心。你们有什么不是成熟的？你有什么不是神从历史历代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基督自己的末世来到人间，教导我们，再把责任托付使徒，传福音给普天下，这样承传下来，承传，承传，承传。是很重要，凡是否定沉船的这个重要性而认为自己直接领受的，都犯上了灵性上的、逻辑上的、信仰上的以及他侍奉上的很可怕的危险。如果你说我也是领受启示，那么我这个启示呢没有圣经那么高级就是了，那你就开始谦卑一点点了。我领受的启示不能与圣经的等级相比，但是也是直接的，还是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么如果呢你领受的比圣经更低级的，请问为什么人要领受你这比圣经低级的启示？你不是把它带到圣经里面呢？所以整个灵界的问题现在论到启示，有一个总原则你要注意，这总原则就是说，如果某某人领受特殊的启示是低于圣经的，我何必要接受那个不回到神的道呢？因为神的道是完备的。大家说，我不管你教会写完备不